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堂堂正正去村委会讲真相，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20日。我是1999年7月以后得法的女大法弟子，今年77岁，修炼至今22年了。我得法前多种疾病缠身，吃不下，睡不着，走不动路，还有高度近视。得法14天，师父就给我净化了身体，所有的病都不治而愈。直到现在，没有患过一次病，没吃过一粒药，无病一身轻，节约很多医疗费，给儿女们减轻很多的负担。家人亲戚看到我的变化，明白了大法真相，都得了福报。这里讲述几个修炼中的故事。第一部分，大哥退党。我的大哥有50多年党龄，我每次去给他讲真相，他都叫我别说，说他一听就脑壳痛。他说，我什么都信，就不信你们法轮功。我说，你总有一天要信法轮功。这一念还真起了作用。后来一次，我去大哥家准备给他讲大法真相，另外空间的邪恶烂鬼干扰我咳得喘不过气来，我就发正念，加上一念，低龄的东西不够一小指头捻的，什么都不是，请师父加持，请众神、护法神、天龙八部帮我把我大哥的空间场，阻碍他得法了解真相的乱神烂鬼清理干净。发了一会儿正念，我也不咳了，清理了大量的邪恶，我的身体也清透了。这时，大哥把他的助听器拿给我，叫我给他调声音。我说，助听器坏了，我有个小收音机，你听不听？哥哥问能收多少个台，我说，收全世界，你听不听？他说听，我就把 MP3 调到9频共产党。让他戴上一个耳机，他当时就聚精会神地听，听得很认真。嫂子看到他听得那么专心，嫂子也拿起另一根耳机线去听。过了有4、5天，大哥和嫂子都来我家，脚还没踏进我家的门，大哥就大声叫我，幺妹，快把笔、本子给准备起，我亲自写到镇上去公开退党。共产党欺骗了我几十年，我从干儿童团就干起所谓的革命工作。我说，别去那儿退，就在我这儿退。我给他取了个名叫醒悟。后来大哥请了几10本大法书，还把看过的真相资料给亲朋好友看，看后还挂到农家乐河边的树上，等有缘人拿去看。第二天他会去看有没有被取走的，有没有掉地下的，掉地下的他捡起整理好再挂到树上。这是大哥得救后的善举。师父也鼓励他，在他家墙上演化很多美妙的东西给他看。哥哥和嫂子得了福报，90几岁的人身体还很健康，现在他们都修大法了。第二部分，堂堂正正去村委会讲真相。可能是师父的安排，去年8月份的一天，我在街上发真相短信，一下子想起去村委会办社保。 因为月费已经从55元钱涨到140元了。发了真相短信后，我就去了村委会。去了一看，其他人都在，恰好就办卡的那个村长不在办公室。我又去其他办公室，正副村书记两个都坐那儿。我和他们打招呼后说，给你们好东西，你们看不看？郑书记说看。我说，什么事情都有个结果的。现在在美国，有人提起法轮功保护法了，给一份，你好好看一下。对面的副书记说，也给我一份嘛。我也给了他一份。还有一个女副书记，我给她一份，说，拿回去给你妈看，你要看也可以。另一个管迫害法轮功的女子，我也给她一份，她说不看。我说，你别自作聪明嘛，你看都没看，怎么知道说的是什么呢？最后她还是接了。不一会儿来了两个警察，我问他们是谁，有人介绍说其中一个警察是林警官，还有一个警察去了另一个办公室。我就给林警察说，我不称你林警官，我叫你小林。他说好。我说，不管你任什么职，你也不敢保证你一辈子都是一帆风顺的。如果以后遇到什么灾难瘟疫，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刚说到这儿，那个管迫害法轮功的女子过来了，对我说，你胆子还不小呢，还敢给警察讲真相。小林警察接着说，警察也是人嘛。我说，你看人家警察都知道要有一个好的未来，知道我是为他好，你要好好学习人家。他无言以对。第二次我又去办卡，我先进了女书记那儿。他问我，你又来做啥子？你的钱共产党给你扣了，共产党给你钱，你还说共产党这样那样。我说，你要搞清楚，不是共产党给我的钱，你去实际了解一下，你也要坐公交车，就了解一下公交车驾驶员，问问他们几点钟起床，几点下班。我听说早上五点过，他们就起床了，要晚上七八点才下班。你算算他们工作了多少个小时，他们的钱是他们付出了应该得到的回报。再说你们共产党有多少人，最多也超不过一亿人，你们一亿人能供养中国十几亿人吗？你们有那么能干吗？实际上你们共产党吃的喝的还有贪污腐败的钱都是老百姓的纳税钱，共产党哪来的钱？我又似半开玩笑地说，你活得糊里糊涂的还坐办公室，不如我来做。他起身站起来说，我说不赢你。我说，不是说的赢说不赢的问题，事实就是事实嘛。他赶紧走开了。第三次我又去他那儿，见到他我就说，我知道你不喜欢见到我。他说，我哪里不喜欢你嘛，我喜欢你。我说，喜欢不喜欢我都要常来看你。一天我带了两本真相台历和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真相册子，又去了村委。那个年轻副书记正在坝子里，我叫他过来他就过来了。我就给他一本台历，他接过后就揣大衣里面，另一本给了年长点的男村委。后来我一去村委，那年轻男书记就先开口问我有没有带资料。第三部分，政法委的小伙子给我写保证书。前几年当地社区政法委610的两三个人经常找借口上门骚扰我，干扰我的正常生活，还影响我做好三件事。我想这样老被他们骚扰那怎么行，我就经常对迫害我的众生发正念，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让他们不要再参与迫害，从而得救。一次 他们又来了。他们一进家门，我就在心里求师父加持弟子，灭尽他们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今天他们都得听我的，都得乖乖地听我讲真相。结果真是如此。他们三个人中有一个人包里也装了本转法轮，我叫其中一人念论语最后一段。人类对大法在世间的表现，能够体现出应有的虔诚与尊重，那会给人、给民族或国家带来幸福或荣耀。天体、宇宙、生命、万事万物是宇宙大法开创的，生命背离它就是真正的败坏，世人能够符合它就是真正的好人，同时会带来善报福寿。作为修炼人，同化他，你就是个得道者神。我告诉他们，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会有福报的。那天中午，我留了他们三人在我家吃饭包饺子，他们都和我一起包，整个气氛非常的祥和，他们就像很听话的孩子，没有抵触和反对。我盘腿练第五套功法给他们看，他们三个人都学着盘腿，也能盘起来，叫他们做啥他们就跟着学做。那女子说，我们不修道都在道中。我说，还要看有没缘分呢。最后我说，为了你们都有好的未来，以后不许你们再来干扰。政法委那小伙子说，好，我们不会再来了。我说，你把保证给我写起，保证从今以后不再来了。他说，好。当时的保证书内容如下：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真善忍没有邪教说法，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法轮功师父教他的弟子要按真善忍做人，做更好的人，做什么事情要为他人着想，看他人承受得了不，这件事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学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法轮功是社会的希望，人类的希望，保证从今以后我们政法委社区不再来干扰正常生活。小伙子在保证书上签名并按了手印，整个过程我没有一点怕，可能因为我的出发点是慈悲为他的，师父就打开了我的神通，解体了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乖乖地按照我的话去做。他们也明白了真相，认同大法，为自己奠定了得救的机缘。后来他们就从没上门来干扰过。不久那女子调离了原工作岗位，写保证的小伙子也离开了政法委去外地做生意了。政法路上一路走来都离不开大法的指引，师父时时在弟子身边看护保护点化着弟子。师父对我付出太多太多，对师父的感恩弟子无以言表。在剩下不多的正法修炼时间里，我一定要学好法，修好自己，修去私我，配合好整体，多救人，跟师父回到真正的家。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做到不随波逐流》，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5年9月24日。我是1997年喜得大法的女大法弟子， 今年70岁。28年的修炼中，我每向前迈一步，都离不开师尊的慈悲保护与恩典。现将自己的一点修炼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切磋，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在金钱至上价值观的冲击下，在物欲横流的所谓现实世界里，金钱万能似乎成了真理。当下，人们不顾一切地追逐金钱，不择手段，在利益面前小观大贪，大观巨贪，无官不贪。然而就在这乱世之中，一群在实际生活中践行真善忍的法轮大法真修弟子，在师父的谆谆教诲下，按照真善忍高德大法净化自己的心灵，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面对大法被抹黑，师父遭到不公正的对待，慈悲伟大的师父还告诫他的弟子，在各种利益面前能放下这个执着心，能够把它看得很淡，只要能做到就不难。选自《转法轮》。做事先考虑别人，遇到问题找自己的原因，要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20多年来，学校每年都要组织退休教师体检身体，我没有去体检，也不需要体检。自从修炼法轮大法以来，我不需要吃一粒药，也没打过一针。法轮大法是真正的性命双修功法，对去病健身有奇效。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我以前患有十几种病，可想而知，28年来该花掉多么大一笔医药费呢？2023年和2024年，学校有关领导都打电话通知我，说每个教师凭药的发票可报销2000多元的医药费。我告诉他们，在个人医疗方面，我没有花过一分钱，也自然没有任何药的发票，也不需要报销。个别同事还告诉我说，在某药店开虚假发票去报销的老师很多，那意思是叫我也去弄虚作假。这种事情在当今的中国已是司空见惯了。我不但没有去向学校报假发票，也从来没有向学校或国家报过一分钱的医药费。在前些年听别人说，到某药店用医保卡个人账户上的医保金可以购买洗衣液、牙膏、牙刷等生活用品，而且还可以按照虚假消费金额的 85% 套取相应现金。当时国内医保相关政策还未改革，医保卡个人账户上的医保金只能用于自己个人医疗消费。在不知不觉中，我也随波逐流购买过一些东西，还套取了一些现金。虽然这些做法不符合当时国内医保相关政策，并且消费和套取的仅仅是医保卡个人账户上的医保金，但是后来得知，他们把这些消费金额做入台账，是购买了多少钱的某某药。我瞬间惊醒，这不是在弄虚作假吗？我就和同修切磋，悟道我们不能再用医保卡个人账户上的医保金去药店买东西了。师父把我们身体净化到无病一身轻，而在那些台账上却记载着我们买了多少钱的某某药，这不是大错特错了吗？再说，我们修的是真善忍，这是一种严重违背真善忍大法的行为。我们应该严格遵循宇宙的最高特性真善忍，不应该在这种社会败坏的大洪流中随波逐流，应该做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净莲。从此已经打到我医保卡个人账户上的医保金，我就再也没有动过一分钱。如今我的医保卡个人账户上也累积到20000元左右了。我主动在真善忍大法中规正了自己的行为，提高了自己的心性， 严肃地做一名合格的大法弟子。在这金钱至上、物欲横流、败坏堕落的乱世中，唯有在修炼法轮大法的人群中，不管涉及的金钱数额有多小，也不管涉及的金钱数额有多大，更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遇到的任何事情，都能严格做到不随波逐流，坦然面对，在各种利益的诱惑下不动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认清病业假象，修炼无小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11日。最近我又经历一次病业假象，除了睡着了不停地流鼻涕咳嗽，还伴随低热，状态很像常人时的过敏性鼻炎伴重感冒的症状。得法修炼前，我患有多种疾病，经常经受支气管炎和过敏性鼻炎的折磨，每天睁眼就一个接一个的打喷嚏，然后鼻涕眼泪一起流，有时感冒发烧合在一起就如火上浇油，打针吃药也得一周才能过劲儿。这次打喷嚏流鼻涕拿纸巾擦都来不及，打喷嚏咳嗽震得头痛欲裂，晚上咳嗽时还能看到从嘴里喷出一串串火星子，心脏一分钟跳100多下，感觉走路不注意就有摔倒的可能，一会儿热得冒汗，一会儿又冷得穿哪件衣服都还觉得后背凉飕飕的，有时似睡非睡的老是看到死去的人，多数是肺癌或心脏病去世的。我父亲也是60岁就严重的肺心症去世了。我姐姐去世前也是肺和心脏都有病，速效救心丸经常备在身上。他们病痛时的症状轮番出现在我眼前，就是把我的思维往得了很严重的病了，可能是肺癌或肺心症，很快就不行了上引导。我修炼大法20多年了，刚走上修炼这条路，师父就把我们的命运都改变了，我不可能和常人一样患病。这些年在师父的加持和保护下，曾经闯过了多次大大小小的病业关，过后想想，不管当时表面身体怎样的难过，也不是病，大法弟子没有病，更不承认遗传病。自己修炼有漏，就在大法中归正，认清邪恶伎俩，绝对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15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这条路是安排好的，不允许你的身体有病，真的不允许你身体有病，因为那个病已经不能再侵害你了，那个病毒会被你的正能量杀死。师父的法更加坚定了我没有病的信心，所以虽然身体承受痛苦，但是心里没有害怕的感觉，心想要抓住这次修炼的机会，把坏事变成好事，是师父利用邪恶的疯狂表演，给弟子再次净化身体，是提高的机会。明确真正的大法修炼者是有功有能量的，自身就能够纠正不正确状态，能够杀死细菌病毒，病毒是不敢靠近的。在我身体出现的状况，就是消业净化本体。提醒自己是修炼人，师父时刻都在看护保护着弟子，必须坦然面对看似来势凶猛的磨难。当时的状态只能在家听法， 后来全身骨头和肉都痛得坐不住了，只好躺着听法。练功时鼻涕流到嘴里，擦完鼻涕再接着练。到发正念时干扰更厉害，虽然入不了境，我还是陆陆续续地接着发。有时实在坐不住，就躺下发正念。我不分白天黑夜地听师父讲法录音，有时也听明慧网同修或法会文章广播。以往过病业关时，只要多学法向内找或改变观念，师父就帮我们消掉了业力，学法练功很快身体恢复正常。回想这一段时间，我家厨房水龙头有点滴水，维修工来了也没有完全修好，我知道一定是自己有漏了。在吃食物上还有执着，有时还浏览一下大纪元网上有关营养搭配的文章，在调配食物品种上还是用心多了些。旧势力就此放大我对吃的执着，每天按照常人的饮食规律安排吃饭，到点就想吃饭，要不就饿得身体突突没劲儿，觉得有吃的就没有必要忍耐饥饿，没把吃苦当成好事。平时爱吃水果、干果等，觉得能增加一些营养，在旧势力眼里这也是人心执着。这么多年各种观难都闯过来了，可是对吃的执着心还没有去掉，有时咳嗽厉害了就吃点东西或喝点热水，认为这样可以缓解一下。带着常人的观念思考和处理问题，无形中还放大了吃喝的欲望而不自知。所以近一段时期，病业假象反复出现，干扰正常讲真相救人。认识到是自己学法不入心，因而执着人的东西，勾得鬼上门。磨难是提醒自己必须重视实修，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有一天早晨发完正念，迷糊没那么严重了，鼻涕和咳嗽基本止住了。练过一、三、四套功法后，觉得还有头沉脑胀的感觉，眼睛看东西还是有点模糊，就又回床躺下，稀里糊涂听有人和我说塑料袋子的事，还看到一堆胡萝卜。醒后觉得是师父看我没有悟到这次病业假象的出现，还有在超市购物时多拿塑料袋子的因素。修炼无小事，一段时间以来自己只顾做事，放松了个人修炼。有时讲真相路过超市顺路买菜，觉得一个塑料袋子拎着勒手，就又拿一个系上，认为买他们的东西大家都这样，多拿个小塑料袋也没啥。时间长了攒一堆袋子就送给路边卖菜的用，觉得这样跟他们讲真相时好搭话。没想到这也是人心人念，也成了旧势力干扰迫害的把柄。再有看到网上说胡萝卜对身体有诸多好处，就经常买来吃，赶上特价的就一次多买些。那天看到一些绝了根的，别人挑完不要的自己捡袋子里，认为还不够也绝了一些，当时菜根子不能吃，带着还沉。其实这就是安逸利益心的表现，可是长期没有重视，习以为常了。旧势力可记着呢，他认为你不够大法弟子的标准，他就趁机钻空子干扰迫害，不让你走出去救人。细想想，那塑料袋子和胡萝卜根加一起也不值几个钱。我跟孩子曝光这件事是我做错了时，孩子说这也不算个事呀。在常人看来的确不算个事儿，可是修炼上看可不是小事。自私、贪婪还掩盖执着，平时自己大咧咧的，啥事也不太过脑子。经过这次病业，我找到自己一大堆执着心，色心、对吃的欲望的心、安逸懒惰心、自私自利贪心， 还有求名的心、争斗心、嫉妒心等等。修炼到了最后了，我们是走在神的路上的大法弟子，还搂着这些肮脏的人的东西，认为小事，若不及时修去，真是很危险。师父告诉我们，修炼人要怀大志，居小节。师父曾经讲过，有的学员被旧势力害死了，很多时候也都是很小的事，没有意识到造成的。师父在《醒醒》经文中告诫弟子说，千难万难的路都走过来了，别在最后被绊倒。今后我自己一定抓紧实修，什么时候都得把修心放在第一位，时时事事都要用大法严格要求做好。要珍惜师尊用巨大承受付出为弟子延续来的救人时间，加强学法，实修自己，多去人心执着，才能多救人，才能兑现誓约，完成使命，圆满随师还。个人体会，如有不在法上之处，望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同修在被罚与过关中感悟施恩浩荡，作者海外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9日。想交流一些近两年被罚与过关中的修炼体会，以及在过程中感悟到施恩浩荡。一，儿时去天安门打横幅的经历。之前读完师父的新经文《法难》，感到前所未有的严肃，似乎就像1999年时极其关键严肃的时刻，非同小可。我意识到一定要马上调整到最精进的状态，把精力集中到修炼和救人上。我想起1999年《法难》刚开始时的经历，那时我才8、9岁，但很感激父母同修在关键时刻没有把我当成小孩子，而是当成他们的小同修。在诸如是否参加425请愿、去信访办上访、去天安门广场打横幅和练功等重大事件上，他们都会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是不是要和他们一起去。每次我都说我也要去。现在想来，那时我并没有那么复杂的想法，可能更多是本性的一面在起作用，就是觉得我也是大法弟子，我也要参加。特别是去天安门广场打横幅时，当时我和父母走到天安门广场上时，按理说那么小的小孩也不懂什么害怕，
但那次我真的感到恐惧，可能是另外空间的物质，吓得肚子都疼，只能靠着广场上的一根柱子坐下休息。父母走过来，用担忧的眼神望着我，问我，你还能去吗？我记得我当时抬头看着他们，也忘了后来是怎么鼓起的勇气，还是站了起来，在天安门广场上和他们打开了横幅。很快警车开过来，把我们绑架上去。当时车上还有不认识的被绑架的同修阿姨，她看着我问我，你不害怕吗？我一边摸着自己的心脏，一边对阿姨说，我刚刚吓得心脏都在扑通扑通往外跳，那动作和语气把阿姨逗乐了。后来我们被带到天安门广场附近的看守所里，期间的很多过程现在都模糊了，但当时的一幕我到现在都印象特别深刻。好像是在看守所后面的一个院子里，有很多大法弟子，他们一圈一圈地围坐在一起，坐在水泥地上，用非常洪亮的声音在齐声背诵师父弘银精进要旨中的法。当时我太小，没能完全理解那个场景的意义，但现在回想起来这个画面就想落泪。他们当时那种无畏的凛然正气，每次回想都激励着我。交流这一段经历的目的，是我想到父母还有年纪大的一些同修，在1999年法难刚开始时，要想走出来护法，当时他们真的要将生死置之度外，什么家庭、工作、孩子，一切都得说放就放下，就是要站出来维护大法。而现在面对发生的这些事情，我怎么能尽到作为一个弟子的本分，尽到一个大法弟子的本分？最近也在参加晚上一小时的发正念，和大陆同修舍生忘死的护法相比，我现在无非就是身体和精神上劳累一点，修炼上抓紧一点，为了多发正念少休息一点，是太微不足道的付出了。一开始长时间发正念有点很难集中，但一次发正念到40分钟的时候，突然感到一种慈悲的能量，感到师父那种想救所有众生的慈悲，当时眼泪就落下来了。而且本来发正念时感觉精神上很疲惫，但是也就在那个时候一下感觉不累了。我想现在这个时期也是我们年轻同修能够在修炼和工作各方面成熟起来的机会，应该能成熟起来，承担更多，为老学员多分担一些，尽到我们的责任。二，过关中师父的保护。另外，我也想和大家交流一下，在几次过关中感受到师父的保护。去年有一次，我碰到一个突如其来的很大的心性冲击。本来以我那时的心性，碰到这一关是很难承受的，但奇怪的是，在那个冲击发生的当下，虽然也觉得难以承受，但思维却意外的清晰，也能想起自己是练功人，想起师父的法理，自己都觉得奇怪，怎么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这么冷静，思维还能这么清晰呢？回到家和母亲说了，才知道原来那天早些时候，母亲正在练功，突然一个意念打到她脑中，师父让母亲给我发正念。母亲当时也觉得很奇怪，但还是停下练功，为我发了很长时间的正念，直到感到要迫害我的邪恶基本被清除了，她才停下。等我晚上回来和她说了刚刚碰到的磨难，我们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师父知道弟子有此一难，已经提前安排同修帮我化解。 还有一次在过很大的心性关，觉得要承受不了的时候，晚上做梦梦到师父，在梦中感到师父特别慈祥，感到师父知道弟子正在过关，怕我过不去，慈悲的关心和鼓励我。在梦中师父还说了一些话，我已经有些记不清了，大意是师父知道每一位大法弟子的艰难和苦，知道大法弟子的不易，特别是大陆的大法弟子。梦中师父还拿出一个白色名册翻开让我看，我看到上面记录了很多大陆大法弟子的情况，他们的艰难师父都知道，师父也一直想着他们。大意是师父知道大法弟子的难和苦，但是就希望大家都能跟着师父，跟着师父一步一步走下去就好了。然后师父还说，大意是师父还有很多事情要交给你们去做呢。醒来后我很感恩师父的点化，也意识到其实我们在海外虽然很多时候也感到很艰难，但我们在海外自由的环境中真的应该多做一些，减轻国内同修的压力。另一次是参加一个活动前，早上读法中感觉师父一直让我看到不动心这几个字，我觉得有些奇怪，但想师父我记住了，不要动心。结果那天去参加活动时，果然碰到意想不到的心性冲击，但好在发生冲击的当下，我想起了师父早上告诉我不要动心，我一遍遍提醒自己不要动心，都是假象，都是考验，就这样还算平稳地过去了。还有最近的一次经历，在几个月前我因为心性没守住，做了大法弟子不该做的错事，过后我很后悔，也知道自己做错了。而且这些年的修炼中，有时候做错了事就会有现世报，所以这次做错了事心里感到有点忐忑，就想这又得遭报应了吧，那没办法，造业就得消业，做错了也不能逃避呀。可是有一天晚上梦到师父，师父在梦中点化我，我确实做了错事，师父帮我把业力给承受消掉了。梦中师父告诉我的时候没有任何责怪，就是很慈悲和蔼地让我明白师父已经给承受了。结果那天下午我就开始出现一些类似感冒的消业症状，持续了几天，有一点难受，但已经非常轻微，没有影响我的正常工作和生活。我能确确实实感受到这一场宵夜本来应该来势汹汹，结果真正到来的时候就像蜻蜓点水，没怎么承受就过去了。那几天我真的觉得心里在流泪，就觉得师父对我这样一个不争气的弟子怎么这样慈悲呢？这也让我想到，以前当我觉得自己遭现世报的时候，其实每次师父都已经帮我承担了大部分，不然肯定走不到现在。三，被法的经历。几年前我来到项目中，集体学法时看到有同修能跟着背诵转法轮，我感到很触动。后来和一些项目中的青年同修交流时，发现他们很多都在背法，有的已背过转法轮，这让我看到自己的差距，决心一定要真正用心背法。那时也听明慧广播中的坚持背法系列文章，同修都谈到背法坚持下来不易，但对修炼帮助很大，给了我很大鼓励。就这样，最后我还是坚持背诵了两遍转法轮。 之后这几年自己也继续背，感受到了在之前一遍一遍通读时没有注意到的许多细节和法理，还有过去两年中背诵师父几篇新经文的体会。在过去两年中，我反复背诵了师父的新经文，从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远离险恶等，一直到最近的关键时刻看人心，几乎每一篇都是第一时间背诵下来，然后反复背。在背诵的过程中，内心一次次受到巨大的震撼，难以言表。越背越觉得心里有种很敞亮的感觉，每篇经文在第一次阅读时都感到内在的冲击，在通读几遍后，我感到经文内涵巨大，人的思维能力似乎领会不了，怎么读也消化不了。在背诵的过程中，也常感受到一种冲击，有时背几句要停一下，感觉对人的思维似乎冲击太大，有点承受不了。有的时候会因为从中感受到师父的巨大慈悲带来的冲击太大，好像整个身体内的每个细胞都在震动，内心似乎因着巨大的慈悲在流泪，需要平息一下才能继续背诵。后来这几篇经文都背熟后，我一有时间就在心里反复一篇篇背诵，走路背，坐车背，闲下来就背，睡觉之前也在背，越背越觉得震撼，越背越觉得深不可测，越背越感受到无以言表的浩荡施恩，越背也越体悟作为一个大法弟子的无比荣耀与幸运，也感受大法徒肩负的巨大使命与兑现誓约的重要。在背诵《法难》《经行》两篇新经文时，觉得只是通读领会不了其中内涵，只有背下来才能把师父的批评和对弟子的苦心教导时时记在心中，时时处处对照自己的言行，就觉得师父怎么对包括大法弟子在内的生命这么慈悲呢？我理解，师父本来可以不管我们这些旧宇宙的生命，旧宇宙的生命解体了，师父再造新生命和宇宙也只是一念之间。为了救我们这些旧宇宙已经败坏的生命，为我们建造了三界这个可以修炼的环境，安排我们来到这里，能够有机会同化宇宙大法，生生世世一直看护着我们与众生，到这一世开启救度时，为我们承受无边的罪业，又为我们安排得救的各种机缘，让我们能完成我们的誓约和使命，救度我们的众生。在这无法形容的浩荡施恩面前，我感到自己如此渺小，人间的一切也如此渺小，我只想完成对师父的誓约。四、实修中的改变。在背诵师父新经文后，还有一个感受，就是过关和去执着心能不像以前那么拖泥带水。我在项目团队担任协调工作已经几年了，在过去几年中，我的心态发生了很大转变，特别在反复背诵师父新经文后，以前做协调工作中总是感觉苦和累，心里不平衡，但现在不会这么想了，不再把精力放在抱怨和不满上。项目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压力和责任，任何事情既然让我碰到了，我就应该负起责任，去想怎么配合和补充，能心态平静地去思考，专注在怎么把事情做好本身，专注在如何从大局出发，在平衡各方面的因素中解决问题。现在时常感恩师父给我这个旧宇宙生命得救的机会，安排能有机会来到一个大法项目中， 参与救众生的机会。当想到我的生命还能延续，看到、感受到的一切都是因为师父承受才存在，心中就很难再生出任何怨恨的心。最近那些负面的物质，比如不满、抱怨、怨恨、消沉、妒忌、焦虑、不安等一些负面的想法，似乎越来越少出现。虽然还有很多执着心，这些执着心和物质被触动的时候，还是会有很不好的表现。但最大的区别是，我能很快、很清晰地识别出这不是我，要尽快消灭它。问题出现的当下，就会立刻向内找，分辨出这些不好的物质，然后告诉自己，要立刻排斥和消灭这不好的物质，不允许它们在我的空间场停留。状态好的时候，工作上碰到的一些难题，我心里求师父加持，并向内找，很快就像突然想通了一样，或是一些事突然就化解了。现在我能意识到，矛盾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我就是应该怀着一颗为他为善的心态倾听和沟通，还一定要反过来向内找自己。向内找的时候，就会发现我所看到的对方的问题，其实我自己肯定也有，就是我要提高的。当我能这样想的时候，我发现这些矛盾都变得很容易化解。这样的事情多了，我感到修炼真是神奇。为什么以前很多时候也明白法理，但就是不能按照大法去做，拖泥带水的过不去关呢？可能就是把自己看得比大法还重，是把自己那口气放在了大法和众生之上，就是为私的。现在过关过得快了，是真的明白了大法与修炼的严肃，真正在心中把大法放在了最至高至上的位置。因为心中充满对师父的感恩与恭敬，能想到任何事情要以师父和大法的要求为先，站在正法需要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不能因自己的私心和执着影响项目发展，影响众生得救。另一个改变是真正认识到了情这种物质的危害。我发现渐渐能体会到师父说的没有情的感受，发现情这种物质确实是一种业力。情这种物质去掉后，真的是被慈悲替代。回想以前这种物质很重的时候，自己感受不到，但是很多时候都是很自私、不理性和极端的，也理解到似乎执着心本身就是一种物质，有执着就会痛苦，因为还有业力，去执着心本身就是消业的过程。当情这种物质被去掉很多后，才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理智和真正为他的思考问题，带来的是整体思维方式的改变。这些年修炼中，最令我震撼和感到真实不虚的，就是这种经过剜心透骨过关后，生命境界的提升所带来的整个思维方式、思维状态的彻底改变。结语：修炼中慢慢明白，修炼就是修对师父的信，信师父能度我们，信师父给予了我们救度众生的一切能力与智慧，相信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一切都是最好的。我感到自己只是浩瀚大法中一个微小的粒子，不管做什么都是在尽我这个小粒子的本分。每当这样想，我都感到自己似乎和浩瀚宇宙融为一体，能渐渐忘记自我的存在，对师父的感恩充满了整个空间场。同修们，得遇师父救度， 我们是宇宙中最幸运的生命，在这历史走到最后的关键时刻，希望我们都能不辜负师父对我们的救度洪恩，不辜负众生对我们的期盼，希望我们都能修炼如初，兑现誓约。以上为个人认识，请同修慈悲指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